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雅娟说财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 Basel 商学院董事刘雅娟总裁苏森刘，来和我们分享如何防止您的财产被外人继承，大 S 遗产风波给我们的启示。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呢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于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刘总，这个2025年2月呢，初代偶像剧女王大 S 因流感并发肺炎离世，终年48岁。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呢，不仅让无数粉丝呢心碎，更将大 S 的家族呢推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遗产争夺战。最近呢，大 S 留下的约10亿新台币遗产呢，及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的问题呢，于3月2日正式尘埃落定。那刘总作为我们的遗产规划、税务规划的专家，是否可以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大 S 的遗产是如何分配的呢？
好的。Jennifer， 那根据台湾的民法典呢，他第一顺位继承人呢为子女以及配偶，那第二顺位继承人就是如果说没有子女和配偶的话呢，那就第二顺位继承人呢是父母啊，是这样的。那目前呢，没有确定大 S 是否立下了遗嘱，或者是已经做了其他的一些遗产的规划，所以按照这个法律的分配呢，那婚内共同财产的话，如果说没有遗嘱，最终呢大 S 的遗产配偶呢居俊业会分1/3，然后两名子女呢各分1/3。那由于这子女呢他未成年嘛，还没到18岁，所以呢子女的这个份额呢会由汪小菲代管，他的生父。那大 S 呢最终的话他是留下了10亿新台币的遗产，那么汪小菲呢会代管6亿多，然后具俊晔会继承3个多亿。比较可惜的是大 S 的妈妈，因为他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所以呢如果在没有遗嘱情况下妈妈是分不到的。所以这个的话你看一下图一，这个是台湾的一个继承法，3个人，你看这上没有父母的。
感谢刚才 Susan 的分享。那我想问一下，那有没有一些案例关于就是这个遗嘱，他没有遗嘱，但是呢他有多名子女而产生的这些纠纷呢？
这个的话是太多了。那我相信大家呢肯定都听过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中国国画大师齐白石吧。这个案例呢讲的就是齐白石大师的弟子许麟庐家庭遗产纠纷的。那许麟庐呢他誉为大隐于世的艺术大师，但他极为低调哈，很少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呢多藏于密室。那许麟庐老先生呢虽然不爱名，但是呢业内呢都知道他的画呢是很优秀的，他实力出众。根据报道，许老先生呢自己的画再加上他收藏的齐白石的画还有徐悲鸿等名家的作品呢总价值高达21个亿。那2011年呢徐老先生去世了，那妻子呢王灵文他就拿出了一份遗嘱，上面写着所有的遗产呢都归他所有。 那都归他所有呢，他三个儿子呢就不高兴了，就向这个法庭质疑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说这个是假的，就把95岁的老母亲告上了法庭，然后其他的子女也纷纷加入战局，要求分割遗产，把95岁的老母亲给告上了法庭，就是说。你看，母亲都95岁了，那这些孩子的话，可能是都60、70岁了嘛。大儿子的话都70多岁了，就是说等不及了。哎呦，这老太太活的时间还得挺长，那我们是享受不到就爸爸留下的这个资产了。他是这样想的，对不对？把他妈妈告上法庭，那这个老太太还挺倔啊，你告我，那咱们就打官司。所以呢，后来呢，还。最后呢，把这个验证这遗嘱是真的，所以这孩子也没有分到什么遗产，就没有分到这个资产，就妈妈还活着嘛。所以你看看这个，就这个儿女就把亲生母亲告上法庭，就是争产。你看，你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性到底怎么样，在金钱和利益面前有没有亲情。是不是这个一想起来是很难过的一件事？
是的，那刘总的分享的情况呢，确实也是引人深思。人性呢，确实经不起利益的考验。曾经的亲人为了钱而反目成仇的戏码呢，确实让人叹息。那刘总，您作为遗产规划领域的专家，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进行遗产规划，才能避免这样痛心的局面出现呢？
Jennifer，你看哈，就这个确实很重要，而且呢，也好多人呢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那你记得911吗？那个时候几
是
千人
的，
都去世了，你
是
知
这
道
样，
那平均年龄是多少？多大吗？他们？
好像是大概很年轻，30岁左右的样子。
39岁，真的就才39岁。那这些人都没有做什么遗产规划，因为这个是意外嘛。那据说呢，到现在哈，有的遗产还没有分完，就是家庭纠纷，是
哇，
吧？就是
是。
好多人没有遗嘱呢，他要经过这个法庭验证嘛。那法庭验证的话，有的是3、5年，有的十几年，可能是。还没有判决下来，你没判决下来的话，你的资产是没办法继承的，就是处在冻结的一个阶段。
是的，那刘总这么听起来，遗产规划确实是非常的重要。那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普遍来说都有哪几种遗产规划方式呢？
那一共是3种了哈。你看，第一个呢，就是没有任何规划啊，那我就是。我走了以后呢，这个资产让法庭决定吧，愿给谁给谁。这个是我什么都不做。第二个呢，就起草遗嘱，我把我想给谁写在遗嘱里边。那第三个呢，就设立信托。
那刘总，确实很多人呢都是属于第一种，什么规划都没有做的情况。那能不能请您分析一下，无遗嘱继承会面临哪些麻烦呢？
无遗嘱继承呢，它就等于说，我把这个权利交给法庭，法庭去给我做一个整个这个遗产认证的这程序。那法庭呢，他要通知所有的继承人，然后还有债权人，先把债权人的债分清了，然后才是作为你的整个的资产嘛。那这个。发下来就是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你要花很多时间、金钱还有精力。那咱们呢就说一下花多少金钱吧。好，就是说这个金钱会花多少呢？他们会收取遗产价值的5%到15%的费用。比如说你有100万资产可以继承哈，那么呢遗产认证呢将收取5万到15万的费用。再者呢，法庭遗产认证呢会存在遗产信息公开的信息，就说没有隐私性。第一花费时间、金钱，然后没有隐私性，所以呢，我建议你提早做遗产规划。
谢谢刘总的详细的讲解。上面你有讲到大 S 的巨额遗产呢，在台湾无遗嘱这个继承的情况下呢，由于咱们的观众在也有一大部分在中国大陆以及美国，那能不能请您用同样大 S 的案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在中国大陆以及在美国无遗嘱继承的情况呢？
好的，在中国大陆呢，如果夫妻一方去世的话呢，他的财产呢通常会按人头来这样分配。就比如说，以大 S 他如果说是中国的公民，在中国的话呢，那配偶具俊晔，然后他的母亲还有两个子女，那每个人就分25%四份儿。你看这图二，你看一下。你看，25%、25%、25%、25%，具俊晔儿子、女儿，然后徐妈妈，这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情况。那中国大陆的这个情况哈，你看这个图表上，它会有什么风险呢？这种继承呢，会有什么风险呢？你看，徐妈妈她分得了一份儿，比如说这个房产吧，徐妈妈有一份儿，等徐妈妈走的时候。是不是小 S 又继承了？那个时候小 S 继承的话，所以呢，就说这个房产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房产的话，就说不是一下就传给他的儿女了，对吧？他就等于说逆继承了，这个是中国继承法的一个风险。那就大陆的时候有一个独生子继承他父母的房子，结果呢，一共20几个人都来继承了。那就是发生了情况，他爸爸去世的时候，他奶奶还活着，他奶奶后来走了呢，那就把他的资产分给他的叔叔，拜拜。所以后来有一个拜拜呢，又去世了，所以又给他的cousin nephew，就是一堆人全部继承一个房子，所以你的财产的话，不一定一定能够给到你的孩子。这是中国大陆的，它会发生逆继承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你看，在美国呢，会怎么样呢？美国呢，加州和华盛顿州呢，都是共同的财产州。那公共财产呢，通常呢，会全部归现任的配偶。看一下图三。但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具俊晔100%的财产都会继承下来。就他婚内的共同财产，还有他混合的一些财产，有时候哈，这个私人财产的话是很难分清的。
是
如果
的。
都混在一起了，对，用两个人的名字的话，那就是变成共同财产了。所以，在美国呢，就是它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后来被后妈后爸继承了，孩子继承不到什么财产。这个是现在我客户呢最担忧的、最害怕的事情。就你看这个硅谷渣男的那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是的。
妻子去世了啊，那丈夫继承了所有的财产，然后丈夫又娶了个年轻的太太，又有了个孩子，对吧？那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先生一走的话，这个太太继承。第二个妻子继承所有的财产，那他会不会给他原来的儿子、女儿？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婚姻继承法，可能是让后妈后爸继承了。
是的，那林总，您在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方式提早立遗嘱，这是否是最好的遗产规划方式呢？
遗嘱呢，就是立遗嘱比没有要强。但是立遗嘱呢，它也有一个局限性，因为这个遗嘱呢，你要通过法庭验证去辨识它的真伪，在全部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呢，也能够顺利的继承。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有一个继承人他说这个遗嘱是假的，对吧？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徐老先生，他儿子都说这个资产分给妈妈，这个遗嘱是假的。那不就要到法庭，要打官司吗？这个现实中的话是很多的，很常见的，就是我有一个遗嘱，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拿出来一个遗嘱，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个是遗嘱的一个缺陷。 还有呢，遗嘱呢，它也要经过法庭验证，所以呢，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可能是1年、2年，也可能是3、5年，也有的时候发生10年，这个时间不确定性。这个时间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什么？费用是不确定的，你这些都得花钱的，都得从这个你的资产里边要往下减的，因为美国的律师费是很贵的，对吧？你5%到15%的钱全都没了。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好多人最不喜欢那什么隐私性。未经过这个法庭认证的话，你的资料全部公开的，而且继承人之间的话，谁继承多少，这个遗嘱怎么写的，他都知道的。那这样的话就会引起对父母的一种埋怨或者是抱怨吧？为什么，哎，你把这个学区好的房子给大哥，为什么把这个学区不好的房子给我？对吧？就所以是影响这种亲情的。
的确，
对，它是有一个缺陷的啊。
是的，那的确像刘总您说的，就是上面呢，你有提到，需要提前设立信托。那我想请问，那如果把财产放到信托，是否就失去了控制权，然后银行也不给贷款了呢？
对，这个是我客户经常问到我的。那其实呢，是你要说信托，你要说是哪种信托啊？能不能贷款？有的信托是可以贷款的。对，那你看这个也以前我们讲过多次哈，大家想了解信托的话，就回去看看雅娟说财税前些集的一些讲解。就这个信托是分可撤销和不可撤销，那可撤销信托呢是可以把房子放进去，然后你可以拿贷款的，因为可撤销信托的话，所有权并没有变，还是你。可撤销信托就是你可以拥有这个信托，然后呢，你可以管理这个信托，而且呢，这个信托的收益还可以自己用，就说管理权、拥有权和授予权可以都是一个人，都是你，所以这个就并不影响你的贷款、你的经营运作，这个大家要清楚一些。那还有另外一个信托呢，就是规避遗产税的一个信托。这个信托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说在里边的东西呢，这个资产呢，它是受保护的，受什么的保护呢？受债权没有分割的保护，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债权人在外边负债了，那你其他的资产可能是抵债，但是你这个不可撤销信托里的资产呢，是保护你的，这个不会替你还债的。再一个呢，也能够避这婚姻的风险啊，一个是你自己婚姻的风险，还有你孩子婚姻的风险。如果说离婚了，配偶是拿不到这里边的钱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现在我的客户都是说防儿媳、防女婿啊，因为这个婚姻的话，我们都希望孩子幸福，但是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可以防的。啊，然后呢，它避免了一个耗时耗钱的一个遗产认证，所以呢，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它的作用特别多。但不可撤销信托呢，建起来呢，它也有一首限制啊。这个限制最主要的限制呢，它就跟你分离了，你不能够拥有这个信托了。你要达到避债务、避婚姻，还有呢避遗产税呢，你就不能要。就是这个拥有权要分割一下，然后受益权呢也要分割一下，所以这个和可撤销信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要是建立的话，就要和专业的律师，你的税务师懂这方面的这个专家要一起咨询，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选中一个适合你的信托。
谢谢刘总对遗产规划方式这么详细的分享。那您提到了美国的遗产税，那您能不能用大 S 的案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果大 S 的遗产是在美国继承，要交多少遗产税呢？
好的，这个呢，你看，就是大 S 的遗产估值大概是10亿新台币，约3000万美元。那我们先说一下美国的遗产税的免税额哈。美国遗产税免税额呢，到2025年 底为止呢是1399万美元，就是你的资产1399万以下是不交遗产税的。那你要是1400万，这个已经是多于1399万了，那你就交遗产税，或者是2399万，那这个1000万你要交遗产税40%，你要交1000万的40%，这样。那我们就算一下吧，我们算一下大 S 她要交多少遗产税啊？你看大 S 呢，她的我刚才讲的联邦的遗产税是免税额1399万美金，那州呢还有遗产税，州的遗产税呢是219万美金。我们算一下哈，假如说大 S 住在华盛顿州的话，她支付的遗产税是多少？那州的遗产税，咱们第一行看一下，大 S 资产是3000万，然后个人遗产税免税额是219万，就说华盛顿州219万以下是不交遗产税的，那么他纳税资产呢，就是2780万，就是3000万减去219万，那遗产税率呢是20%，遗产税你看交多少，Jennifer？556万，多不多？
嗯，非常的多。
然后再看下一行，联邦遗产税，总资产3000万减去1399万，这个是免税额。那剩下的1600万，你要交遗产税，乘40%税率，640万。整个的话，州的遗产税是556万，加上联邦的640万，一共是1196万，三分之一就没了。三分之一没了呢，你看这个1399万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哈，你资产比较多的话，一定要注意了。1399万呢是到2025年，也就今年12月31号就作废了，然后它要回到500万，就是说你500万以上要交40%的遗产税。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到12月31号之前，你还有时间做一个规划，把这个1399万用上。这样的话，你孩子的话，你做和不做的话，你可以省高达320万美金的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省下320万美金给你孩子。你如果说想做这个，我怎么做我能省那么多钱？到时候的话，你可以过来咨询我。我让你省几百万，给自己的孩子，不给国税局。
的，那么像大 S 这样的高净值人士呢，应该如何提前规划不可撤销信托，才能够按照自己的生前意愿把财富传承给下一代呢？
这个是特别好的问题。现在呢，我发现，就是华人的高资产客户呢，他都已经接受这个家庭信托的这个观念了。那么呢？就是按照你资产的类别呢，然后你的需求建立家庭信托，无论是可撤销信托还有不可撤销信托，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可撤销信托，可撤销信托呢，你像我们现在哈，就给我们的客户在做一个信托，是什么样的信托？是不可撤销信托。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呢，他是有一个独生女，他其实想保护他的独生女，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那我为他起草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呢，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他里边的资产，如果说女儿有婚姻问题的话，配偶是拿不走的。再一个呢，他资产很多，他要面临着1000多万的遗产税。所以呢，这里边的资产全是免税的。然后还有呢，他自己做企业嘛，他在中国做企业，那他那个债务都和个人资产是混合在一起的。他用他家庭的资产去抵押，然后给企业贷款，这个风险是不很大。那他那部分资产在国内的话，他风险很大。所以呢，他在信托里的这部分资产呢，那就。债权人不会追到美国要，因为它是个不可撤销信托。然后他的受益人呢，都是他的直系亲戚，就是血脉血缘的，有自己血缘的儿女啊，
嗯，
女重孙子，一直能够通过这种信托的框架呢，能够持续的传承下去。然后他是用一个我们给他设计的时候呢，因为他现在做企业嘛，他要做2000万的信托，他不可能把这2000万放进这个信托里边，因为他还要用这2000万，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人寿保险，设计的人寿保险，他用30多万就撬动了一个2000万的一个信托。而且他这个信托里边，他三十多万呢，每年交30多万，一生效就有2000万的一个保证。他如果发生意外了，他女儿有2000万的保证，然后他交10年是300多万，撬动一个2000万的这样的一个信托。他如果说万一出什么情况呢，他女儿的学费、大学的学费、研究生费都是信托里边出，然后女儿的创业基金，以后结婚了有奖励，以后小孩生孩子有奖励，雇保姆从信托里边。所以呢，这个的话就是整个把他女儿的生活呢都事先已经安排好了，如果他要有什么风险的话，而且把他的资产呢也隔离了，不受任何税务任何一个是税务，对，遗产税他没有了，然后呢他的债务也隔离了，然后以后孩子的婚姻呢也隔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真的就是把他的资产保护起来了。
是的，刘总，那家族信托具体是如何运作的呢？
家庭信托呢运作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你要选一个信托人、信托管理人那他选的呢就是律师当信托管理人。然后以后他孩子以后成人呢，如果他信任他孩子呢，孩子也可以当信托管理人啊。然后他起草这个章程嘛，无论是谁当信托管理人呢，都要遵从这个章程来进行这个财产的取呀，财产的这个分配呀，都是要需要这个章程。其实呢，这个章程是他自己起草的，虽然说他的管理权和所有权都分了，但是他等于说按照他的意愿起草的这个章程，所以呢，完全是并没有脱离他的本意。Jennifer 就是他是董事长，他雇了一个总经理去管理这个，但是他是说了算的，因为章程是他起的。
明白，
那说这个家庭信托哈，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家庭信托呢，就是洛克菲勒家族信托。洛克菲勒家族信托的话，现在都已经第几代了？已经第六代了。人人都说哈，富婆三代，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的话，这个富有的家庭，第一代是富有家庭的，不能保证你第二代、第三代你都富有。据统计，第二代的话，70%的财产已经流失。第三代90%的财产流失，到最后的话，第四代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从头做起。所以这个的话，肯定不是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就是这个结果。那洛克菲勒呢，他就建立了一个家族信托，他是很早建立的。那个时候呢，他是10亿富翁嘛，最先一个10亿富翁，那他留下的那个石油股票呢，总规模是1.14亿美元，还有其他的一些资产。那他的委托人是小洛克菲勒，受益人呢是他的妻子、子女还有孙辈们。一份信托呢对应一个受益人，如果说受益人去世呢，本金会自动传给受益人的子女。信托呢规定，受益人在30岁之前只能拿到分红和收益，不能动本金。30岁之后呢，可以动用本金，但是要征求信托委员会的同意。然后值得一提呢，小洛克菲勒的妻子和女儿呢，有任何条件都不能动用信托的本金，只能拿到收益。这样呢，就防范了这个婚变风险，可以防止这个家族资产落到外人手里，是不是？你一下把那本金都取出来了，就白建了嘛，对吧？你的信托人也要保护嘛，所以呢，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呢，它是这个受益人的话是不能更改的， 就这样的话，才能够确定你不会因为婚姻有非血缘关系的话，进到这个受益人里头。你看，就是他的信托委员会呢，由5人组成，在私人信托公司内部负责决策和监督。其实呢，相当于家族资产的实际受托人，他的权利包括有权指示信托公司按其指令的那个进行行动。啊，他就是一个，他这个是完全是已经是用一个像公司性质的形式在管理他这个信托，因为他资产庞大嘛。那正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让他的财富一直传到现在。我记得当时的话，和他有一个同样的资产的那个家庭的话，现在的话，他的孙子现在在打工呢。洛克菲勒的家族，他有大学校长，他有参议员、众议员，就特别优秀。他洛克菲勒家族后代都特别优秀，所以这个正是因为这种机制，能够让他的财富富过六代。
那刘总听起来，家族信托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那家族信托在子女教育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
这个家族信托，因为它有章程嘛，所以呢，像我客户说，哎呀，我不做这个，这个对我你孩子不好，他们就躺平了，我让他们自我奋斗啊。那这个家族信托呢，其实呢，它是一个激励方案，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教育基金。这个委托人呢，你可以规定，就是子女在完成一个一定的学业以后，才能获得信托财产的分配。就是有的信托呢，就规定要上本科。有的说哦，上研究生你才能享受这个信托里边的这个收益权，你都是可以随便规定的。他如果说没有这个高级教育，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行为，吸毒啊什么的，吸大麻呀，你这个的都可以规定是怎么能够激励他上进的啊，对不好的行为有一个限制。所以这个的话都是你自己在用这个信托来传承你的家训和文化。我看过这信托 baby 哈，我身边也有信托 baby，我发现就是信托的这个后代的话，相反他教育特别好，就说你现在是第一代富有是新钱，你怎么能把它变成老钱，变成你后代成为贵族？那就是通过信托这样一个激励的机制，能够激励你的儿女上进，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贵族。
谢谢刘总今天这么详细的分享。确实呢，我也听说过很多富豪家庭呢运用家族信托来规划遗产税。对于有钱人来说呢，免税传承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家族信托呢，不仅是一种财富管理工具，更是一种维护家族利益、守护家族尊严、传承家族精神的重要机制。大 S 的突然离世呢，如同一记警钟，提醒我们的生命的无常与提前安排传承的重要性。对于高净值人士而言呢，合理规划财富传承，避免家族纷争，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这不仅意味着对财富的守护，更意味着在无常的人生中寻求一种相对永恒的安稳与延续。
好的，那谢谢 Jennifer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